今天我们的正道的题目叫做人工智能与神的智慧，这是一个很赶时髦的题目是吧？最近呢有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叫做 ChatGPT， 成为一个大热的网络应用，据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全球就有上亿的人去下载这个应用软件纷纷都去来尝试，比以前的Google 再往前的 Yahoo 或者百度什么都不一样。那我先做一个quick survey 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已经用过这个 ChatGPT 了，举个手好不好？不少啊，不少。感谢神，前两个礼拜我们聚会完了，还有弟兄姊妹在那里来看这个 ChatGPT， ChatGPT 不得了啊！什么叫 ChatGPT 呢？我们中间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有些长辈不太常用电脑的不是常看新闻的，那我们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ChatGPT 它是一种基于叫做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海量的数据进行训练，就是对这个电脑软件进行训练，然后呢就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和用法。那这个 ChatGPT 它能够理解并且生成一个自然的语言，你去 Google 它就给你一些的网址而已，但是 ChatGPT 却能够应用在各种的应用，比如说问答、翻译、摘要生成、对话系统等等。最有意思的是当你与 ChatGPT 来对话的时候呢，它会根据您的问题和上下文来生成响应这是一种的比较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所以呢在最近一段时间教会里面教会外面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在我们教会不同的分享群里面，我也看到有弟兄姊妹来贴这个跟 ChatGPT 的对话在我们凯瑞堂有，在德恩堂那边也有你看了他给你的回答确实让你很惊讶，相当的近似于像这个人在这里跟你来讲话所以它生成这种自然流畅有深度的文字，以至于呢你知道有的学生就把老师发给的论文的题目交给 ChatGPT 让他去写，写完以后把论文交上去，在班里得了最高分，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吧那然后就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如临大敌学校教授如临大敌，有的教授在班上就定规说不许用这个 ChatGPT 来答题来作弊那么呢这个这是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样的情形，而且更严重的，有人预估现在这人工智能的大发展下一步呢这个 ChatGPT 将要使很多人失业以前我们说这个电脑网络科技的发展就使某一些的行业可能会危险，现在包括一些的所谓的高智能的所谓的高薪的职业，因着这样一种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受到了威胁，比如说医疗行业。以前我们觉得医疗行业那个电脑这个机器人肯定做不了的，现在据说这个 ChatGPT 一出来可能会比人的这个诊断还要更准确，我是不知道，但是有新闻这样来报道所以很多人就感觉到相当的危险，用 ChatGPT 写小说那么呢当然我也注册了一个 ChatGPT 的账号然后我就在想对，我们每次讲到题目给他让他也给来一篇但大家知道我这是开玩笑，没有任何一个神的仆人会让这个电脑去帮我们来写讲道的，但是为了预备这一篇的信息我也去注册了，我上去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对话，给他提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信仰的问题，关乎神的问题，看看他是怎么回答。 然后呢，我也真的把今天讲到的题目给他，我说请你写一篇讲道。啊，很遗憾呢，他出来给我生成只有500多个字儿，不够用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这是开玩笑。你即使给我5000个字、50000个字，我也不可能按照他的那个来讲啊。这是圣灵的感动，这是圣灵的引导。但是呢，他这500多字，我分成两段，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篇啊，在讲道当中给大家看一看电脑写的讲道啊。他是这么说的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人工智能和神的智慧之间的较量。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够解决许多我们以前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自动驾驶汽车、语音智能助手、自动化生产等等。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尽管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的问题，但它并不能取代神的智慧。到这里好像还挺正确的，是不是？继续往下看啊。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许多的例子，证明了神的智慧是无限的。例如，当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他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武器，而是依靠神的智慧，使用了一块小小的石头打败了巨人。同样的，当以利沙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也没有依靠自己的军队，而是依靠神的智慧，用一只小小的船载着他的军队，在夜间靠近敌人的阵地，成功打败了敌人。大家没反应？但是圣经应该比 ChatGPT 要熟，对不对？这都讲什么？以利沙用一只小船。当然了，这个电脑的出错你是可以训练它的，大家注意哈。啊，它免费让大家用也是为了去训练这个电脑，你可以给它改，你说这不行，你再重新再写，它也不带你改改改啊。所以这篇讲道啊，你不用问我了啊，那个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你不要说在神学院教课的，请问大家这篇讲道给打多少分？不及格吗？不及格啊！好，曾经啊有这么一句歌词，叫做“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这首歌呢，我出国之前啊，还在读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歌星就老唱。然后好几年以前，我第一次到咱们教会来讲道，礼拜五的晚上给校园团契的同学们有一个布道啊，当时叫丢克团契，就讲了这句歌词啊。后来我很惊讶的，几年以后有一个同学跟我说，我是当年你讲的这个我还记得啊，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那我说啊，到现在到今天这个歌词可以再改一改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啊，大家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各自，我们童年小时候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然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我们小时候，这个用的是最先进的，也很多都是那种机械的啊，英文或者叫做 analog 啊，就是。这一类的模拟的啊，后来慢慢就变成开始是电子的啊，电子开始也是模拟的，后来就是数码的，然后再进一步的就到了网络的时代，到网络上面了，然后再更进一步到现在已经是这个叫人工智能啊。前几年啊 AlphaGo 下围棋，电脑下围棋战胜了人类的世界冠军啊，国际象棋这些等等更不在话下，让人类感觉到好像有点的危险啊。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的发达，前几个礼拜有一次讲道，我在上面用中文讲道，不是荷塘的聚会，我看到我们有一对夫妻坐在下面啊，那么太太是华人，先生呢是美国人，是个白人，坐在那里， 哎呀，我心里就有点为他着急，因为我在这里只是有中文讲，那一堂没有翻译的。下来以后赶快就跟那个美国弟兄就说，哎呀，谢谢你，实在不好意思，一直坐在底下听这个中文的讲道也听不懂。他说没有问题，把手机拿出来了。就现在有这个软件呀，已经不单是文字的翻译，直接就听着你这边讲的语音，把另外一种语言就给你翻译出来了。啊，我说翻译的怎么样？他说挺不错的，我都听懂了。啊，不得了啊，那看来以后我们这个翻译就用电脑翻译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看啊，机器翻译还有什么辅助驾驶啊，医疗救治、金融、物流啊，大数据，很多的方面似乎人工智能都是越来越有用。我不知道大家开车开汽车呀，这几年汽车停在这个红绿灯前面，然后红灯变绿以后，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一变绿，那这个车流一辆接一辆就往前走啊。这两年是越来越多的，有的车子它启动不及时，是不是？中间就隔了好长一串啊。有的人在后面要问按喇叭，哦，然后这个车子赶快就启动了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哎，对了，现在都是手机的时代嘛，大家都忙得不得了，顾不上开车了，在那看手机、回短信等等啊。所以现在这个人工驾驶，据说啊，据说这是当然那些科学家他们在那里展望了，说以后要定规一条法律，什么法律呢？人类不许开车啊，人类不许开。为什么？因为人类开车出错太多，事故太多，都让电脑开车，安全性更高。那这个让我们很受打击啊，很受打击。不过这个人工智能确实是带来一些的好处。前些年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个聚会里面呢，就不是前些年，前几个月，有一对很爱主的老夫妻，以前我们在机构里面同工，又见到他们。他们说夫妻年纪大，都80多岁了，腿脚也不好啊，就很少开车上路，尤其是个太太就不太敢开车啊。那他说现在他们开车出远门啊，100多里、200里都可以开。我说怎么这么厉害呀？啊，你这返老还童啊！他说买了一辆特斯拉，特斯拉有这个自动辅助驾驶啊，手就摆在方向盘上啊，稍微的这个意思意思啊，大部分时间汽车帮你开了。你看，给我们人类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啊。但是，人工智能有没有争议？有没有问题？这种创作抄袭，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老师已经禁止，教授禁止在课堂上用人工智能来答题写作业啊。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会制造出来许多的失业。还有人说可以用人工智能来替人做决策啊，人工的这个机器人在很多事情的一个治理管理上面，甚至于应用在一些危险的场合、战争当中替人决策。那么如果要是做出错误的判断呢，这会不会带来伦理的危险？先用人工智能做人脸识别。前几年疫情之前我回国，在一个城市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出这个小区的大门旁边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立柱，然后有一些很难形容的一些这个设备，底下有行大字，你已进入人脸识别区域。小区就这么一个门，每个门口都给你摆一个，逃都逃不掉。所以今天很多的地方大家就讲这种隐私被侵犯，还有一些集权的政府啊，这个对这个人民的这个隐私的一个侵犯啊，一种的监控，或者是存有恶意的人、黑客啊等等，去做这些的这个侵犯，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人工智能再发达，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最后这一点，它不能够替人类做道德价值的判断，这是它不能做的事情。如果要是我们把这样的任务强加给人工智能，让它去做道德判断，
那么将是人类的灾难啊！让他替我们来做决断，这是人类的灾难。所以现在已经实际上在社会上引起许多的争议啊。这幅画前一段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绘画的作品呢、啊，叫做《太空歌剧院》，在2022年8月夺得了这个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艺术比赛数字类别的头奖第一名啊。那么有各种各样的绘画啊，它这个是什么呢？艺术比赛是数字类别，也就是说用数字创作。但是这幅画不是人用电脑数码创作的，它是人工智能创作的。把这个题目一给他，太空歌剧院，然后电脑他就学习啊，因为在今天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他就可以用极快的速度啊，用人脑不可思议的速度很快就学习，然后就自动生成这么一幅的画。结果一投稿得了第一名，把所有其他的这些艺术家人类辛辛苦苦创作的都比下去了，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啊。不单是这样子，而且你让他用什么样的风格，比如说某某艺术家达芬奇或者是谁啊，米开朗基罗等等，用他的这个风格生成一种绘画，生成雕塑等等，他就可以立刻去学习这一位的艺术家的风格，立刻给你生成。比如说啊，你给他说画一幅星空下的向日葵花海，按照谁呢？这谁啊？这看得出来吧？梵高，他就给你生成了，这电脑画的。啊，电脑画的梵高的风格不得了，所以这个争议很大。当这幅画太空歌剧院得奖以后，很多艺术家去抗议，还有好多的艺术家就说我在网络上的作品拒绝给 AI 拒绝给人工智能来使用，让他去做电脑学习。为什么？因为你也没有付版权，你也没有付学费，拿来以后反而还去超越人类，让我们都失业，没有工作做，不公平。很多这些问题。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继续来思想本圣经的真理，我们来看一看啊，怎么看人工智能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啊，创世纪开宗明义告诉我们，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来造男造女。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为神管理所造的万物，对不对？跟你讲得很清楚啊，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给我们吩咐，给我们定规。我们人管得怎么样？管得好吗？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七零八落，很多的黑暗，很多的被盗，尔虞我诈，自相残杀，充满了罪恶、邪情、私欲，以至于我们人类把这个世界本来神所造的一个美好的万物都污染了。那么神让人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就跟我们的老祖宗就讲了一句话了。什么话？大家都记得，园中伊甸园，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怎么样都可以吃，唯有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够吃。吃的日子是啥？必定死，必定死。哎，所以呢，中英文圣经都一样啊，中英文圣经都一样，这个翻译是一致的。第一次出现智慧这个词在哪里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吩咐了，人听没听？没有听啊。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是圣经当中智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亚当夏娃犯罪了。一读到这里，常常有弟兄姊妹就会问这个问题：智慧好不好？智慧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智慧是好的呀， 我们当然要有智慧，需要有智慧，而且圣经当中极多的经文在歌颂智慧，不是你去看箴言第八章啊，在歌颂智慧。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人吃了这个果子有了智慧却出问题呢？这里有一点请大家要看到，在这里的这个智慧这个词呢，是这个希伯来文的 sahel 啊，这个词呀、啊，虽然我们的中文我们的英文都翻译成是 wisdom， 但是若是您稍微啊，我们就讲的稍微的深一点点，如果您去看这个原文，这个词呢，虽然在圣经当中这个词也出现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也个别的地方有被翻译成智慧，是有的啊，是有的，但是很多其他地方翻译成叫做 understanding，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词来翻译啊。真正的翻译成智慧的另外一个词，圣经当中出现过140多次的，和这个不一样。然后你再仔细去看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典，那到底这个sahel这个词比较准确更好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呢？实际上是 intelligence， 或者叫 intelligent。 这个词看着熟不熟？很熟啊，现在叫 AI。 什么是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这个 Intelligence 在创世纪三章第六节被翻译成了智慧，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点的这个误解不明白啊，智慧果不挺好的吗？那我等一下我们就列出来啊，实际上有好多个不同的关于智慧聪明的这个词，我们做一点的对比。但是现在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图，这个图很有意思，我们一看就感觉到有点眼熟。古往今来很多人画这样一幅图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在伊甸园里面，是有点像，对不对？伊甸园里面神造了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啊，这样子。有人呢认为通过人工智能，人不仅开始能够像神啊，而且呢我们要成为神，还更进一步的我们要开始造神。你看这个，本来在伊甸园当中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现在不得了，这幅图实际上是很有亵渎性的，是人自己现在造神。从古代上古开始，人类总想造一个巴别塔啊，我们这个塔顶就通天了，来宣扬我们的名，我们就像神一样。你说神分辨他们的口音，打击他们的骄傲，但是今天我们的人类却是变本加厉啊！不单是说我成为一个这个超人，而且我要成为神，不单我成为神，我可以造神，人造出来那个人工的智能很厉害啊！甚至于现在科技有一种东西叫做说人机结合啊，无限的可能。什么叫人机结合呢？不单把这个电脑的非常聪明的充满了 intelligence 的这样一种的这个内存和运行的速度接到人脑上面去，还没完啊，给人造一副的骨骼，造一副的肌肉，力大无比，像很多那个科幻电影里面的那样子啊，真的是造超人，真的是造一个神啊，仿佛无所不知，仿佛无所不能，仿佛想去哪里立刻就去哪里，真的是这样子吗？人机结合真的是无限的可能吗？我看是无限犯罪的可能。大家同意不同意？你去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每一样新的科技的进步啊，这个人知识的发展前进，每一样无一例外的全都被我们人类运用在什么地方？运用在犯罪上面了，你找不出一个例外来。科技发展到哪里，人类的知识领域发展到哪里，这个罪恶就蔓延到哪里，这是由我们的罪性本身所决定的。你要去造这个巴别塔吗？ 是的，我们不断的强调，现在的科技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益处和帮助，但是若是不受控，不单是这样的技术受控，而且最重要的是若人心不受控的话，就会产生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那时候所谓的克隆出来，克隆技术出来，然后不单是要克隆羊，还要克隆什么，还要克隆人，这是人的罪恶。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关于聪明智慧呢，有这么几个字啊。第一个字呢叫做这个 bright。 那 bright 是什么呢？一般啊就是指这个年轻人啊，指小孩子很聪明机警啊，很 bright 啊，很 brilliant 啊，这样子啊 bright。 还有一个叫 smart。 smart 是指头脑敏捷的啊，聪明老练的，常指思维能力很强，办事比较巧妙啊，所以这是一个夸人的一个词啊。You're very smart， 啊，这个题答得很快等等。还有一个词叫做 clever。 clever 是指聪明的、伶俐的、很能干的啊，这个尤其指很有理解或者学习能力的啊。但是呢这个 clever 呢有时候带有一点点的贬义啊，说是 clever 啊，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一个好词啊。有时候形容这个宠物啊，家里养的狗很 clever， 也可以这样去说啊。还有另外一个词，这个词呢就更是不要用在随便用在别人身上，叫 shrewd。 这 shrewd 是什么？就精明，精明啊，机灵敏锐的，表示安于世故啊，对事物浅尝啊辄止啊，遇事老谋深算，从不忽略个人的私利，所以这个是比较负面一点啊，说人很精明。还有就来到了 intelligent。 我们讲了半天所谓人工智能，所谓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到底这个 intelligent 指的是什么呢？按照定义来说啊，大家看，是说指某人比较聪明，智力很好，但他这个智力很好呢，是能够做出正确的逻辑分析和判断， intelligence。所以一般我们说有什么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啊，这个人是逻辑分析判断能力比较强啊 ，intellectual 是这样子 ，intelligence 智能。所以他这个翻译也对，人工智能没有叫人工智慧啊，没有叫人工智慧。那下面最后一个词就是 wisdom， 对，就是 wisdom 啊 ，wise 啊，这个形容词名词就是 wisdom。wise 就是指的是有智慧的，很英明的，大家注意啊，很英明的，有头脑的，包含特别的包含道德与价值的判断在这里面。wise， 比如说我们用英文说，一个人他有一个狐朋狗友，这狐朋狗友给他出坏主意，让他去这样去做那样去做，他作为判断我不听他的，爸爸妈妈知道了，跟自己孩子怎么说啊 ？It is wise。For you not to follow him， 对不对？不会说 it's intelligent for you to do that， 或者 not to do that， 一定说 it's wise， 你很有智慧，不去听从他的这个错误的一个建议。举个例子，所以 wisdom 不一样，这样一种 wisdom 是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但是因着我们的始祖犯罪，把这个东西怎么样啊，给破坏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那个识别善恶果，你吃了如神一样能判断对错，这好像是挺好的，识别善恶，你识别善恶了，下面一个问题来了，你能够做得出来吗？能不能够每次选择行善而不作恶，可不可以啊？显然没有嘛，立刻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如神一样我就吃了这个果子了。 Is it wise?No, not at all. 如果当时亚当夏娃做出一个有智慧的决定，他们就应该拒绝撒旦的引诱，不去吃那个果子。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要愚拙，我们要聪明，我们要聪明啊！我要能够自己来识别善恶，不要神的这个识别善恶。你知道了，知道了你也做不出来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我要知道行善去不去行，这就是我们的什么罪了， 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了 intelligent 就是有 wisdom， 这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个人精明不见得聪明，这句话呢是以前国内中国的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讲我们中国的人的话，我就不说他名字了，所以我把他引出来。连领导人都说了，其实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有这个问题啊。老实说啊，咱们关起门来自己说，咱们中国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每个脑袋聪明的不得了，非常的精啊，绝对不吃亏。所以伯阳在这个丑陋中国人里面，他就说了一句话嘛：每个中国人都是什么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弄到一起，三条虫，是不是？每个人都很聪明，然后互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拆台。啊，你上去，我不让你上去，我不让你，你也别上去，大家都别上去了，就这样子，很可怜啊，精明但是不见得聪明。好，那继续，一个有小聪明的人，不见得有大聪明。很多时候我们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句话不单是在小说里面，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罪性的一个写照。那么继续再看，一个聪明的人不见得有真的智慧，不见得有真的智慧。精明只看到一个点，对吧？他看不到一个大的 picture 啊，鼠目寸光，这个点啊 focus 在这个地方，我能把这个地方搞得很精很细啊，一点亏都不吃。但是呢，聪明能够看到一个面啊，所以我们不但要精明，而是要聪明。但再怎么聪明，也只不过都是这地上的，也只不过都是人间的。智慧呢？智慧能够让我们看到天。这不是简单的所谓的一维、二维、三维啊啊！一个直线、一个平面、一个立体，不是。当我们说我们与天连结的时候，是有超越性的，是超越我们人间的维度、空间的，是在属灵的层面上面的。真正的智慧，乃是属灵的智慧。世间有许多的格言教导，人间的智慧。思想主义学说鸡汤，让我们去这样做那样行，但是求神怜悯，若是我们不能够真正的看到天，与上天连结，与我们的天父连结，我们人永远是很可怜，只不过就是你的聪明大一点，你的聪明小一点而已。人工智能再聪明，永远是属于人的，不可能啊，不是也不可能是属灵的，你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只有神造人的时候，往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才成为有灵的活人 ,a living soul。我们这个灵是神给的，乃是神的形象的彰显。那么因此，人工智能再聪明，还是人所造的，是属人的，人会犯错，人工智能一样也会犯错，你不管你怎么去训练它。他仍然还是会犯错，这个犯错不单是指的一些基本的判断啊，基本的逻辑和推理，而且包括道德伦理层面的。还有一点，人很骄傲，人工智能让人更骄傲，这是今天我们作为人类要特别小心提醒的一件事情啊，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成就毁掉我们自己啊。大家听过这句话吧？人一思考，神就发笑。我们在这里再炫耀，我能够做这些事情，我能够做这些事情，我不需要神，是我能够创造神。在神看，我们的人工智能算得了什么呀？对不对？像当年美苏做太空竞赛，那么苏联太空技术先走一步，先把人类送上太空，加加林第一个太空人。那苏联的太空人上了天以后回来，当然就开记者招待会啊，很大的成就就做宣传。那苏联的太空人就讲了，我飞到天上去以后， 在太空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看了一圈没有看到神，所以没有神，无神论的国家嘛，对不对？没有神就宣告没有。后来美国葛贝利牧师在不久之后一次布道大会上，他就讲，他说春暖花开，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啊，有一只鼹鼠从洞里面钻了出来，探探头，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没有看到克里姆林宫，然后他就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没有克里姆林宫。你才看到多少一点呢？就如此的骄傲，甚至我可以说我们人类就如此的放肆，一次又一次的循环。难道我们吃了这些苦头，我们学了这些教训，我们不领受吗？一定要记住，人一思考，神就发笑。千万不要在神的面前展示我们人类自己的骄傲，展示所谓人类自己的智慧智能，我们展示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愚蠢。这世界变化越来越快，是的，真的是越来越快，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加速度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原因是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仿佛我们已经听到脚步声了。人类也是在一个加速的堕落罪恶沉沦当中，你看看过去这几年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瘟疫、战争、道德的沦丧、伦理的缺失、家庭的破坏，美国这么一个近前的国家现在被毁成这个样子。让我们赶快弃绝属人的聪明，来一同的寻求神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如何来寻求神的智慧？刚才我们读了三节的经文，我把后面几节也加在这里啊。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作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却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了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智慧，我们也要一心一意的来寻求神的智慧。那我们要寻求神的智慧，首先一点，先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愚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自己的愚拙，我们都是愚拙的，大家同意吧？我有遇到过很聪明很聪明的人，脑袋极其的好使，但是在重大的事情上面做出那个判断，有时候让人哭笑不得，回过头去说起来他自己都后悔不迭。以前在国内，我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那么呢要实现四化，大家都学科学文化，要树立一个典型啊，就是要争取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位数学家，叫什么大家记得吧？陈景润啊，陈景润啊，数学家，那时候大家都学陈景润啊，要像陈景润叔叔那样子啊，做科学家。那时候在中科院就流行一个故事啊，陈景润先生我非常的尊重，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啊，但流行的故事很多人也都知道。陈景润呢啊，他是脑子非常好使的，特别特别聪明啊，而且在这个中科院说很有意思啊，他有时候大冬天啊，很冷的天啊，上身穿件大棉袄，然后底下穿一个这个短裤，然后就去打开水去了，就去食堂去打饭打馒头去了啊。为什么？脑袋总在想那些的 这个数学难题嘛。所以有一次他到城里西城区这个西单还哪里去买东西。买东西以后呢，售货员少找给他两毛钱。回到家啊，家在中关村啊，海淀区啊，中关村，然后一看一算账不对，售票员少找给我两毛，哎呀这下着急了，怎么样呢，赶快买了车票回木头去，跑到西单跟那个售票员说，哎，这里少找我两毛钱，把两毛钱拿回来，再买了车票又回家。所以说在中科院大家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善意的啊，很善意的，就是说你看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不会算这个账。弟兄姊妹，这还是件很小的事情啊，也就两毛钱的钱和几毛钱的车票的一个对比。以前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位教授啊，是个女老师，就是讲课讲的也好，而且呢给我们同学们讲很多一些人生的道理啊，我非常喜欢那位老师。他有一次就给我们讲到，他说你们男生以后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女生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啊。我们这个老师他不信主啊，他不信主，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不信主世俗的当中，他真是他这个讲的已经是相当相当好了，把他这些文字弄出来就可以发成心灵鸡汤他说作为女同学你们要做一个大家的闺秀啊，做一个男生叫一个男子汉的气概等等。然后他就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他说真的有的人呢、虽然好像脑子很聪明很好用，但是想不开不明白。那么早年呢在国内我们晓得一到冬天，尤其是北方生活比较艰难，家家户户就要买什么冬储大白菜呀、腌雪里红啊，就这些过冬，对吧？住在北方大家知道，不像现在物质丰富了。然后呢他说在这个宿舍楼那都是这个高知宿舍，住的都是什么教授副教授这样子啊。快入冬了，我们这个老师呢他就买了一大捆的这个雪里红回家准备腌雪里红腌咸菜过冬啊。这早年啊大家生活条件不好都是这样子。进这个龙门洞的时候呢，楼上的另外一位老师，另外一个系的一个教授就看到说，哎，你这个雪里红啊挺好的呀，从哪买的，多少钱，我们老师就告诉他了从哪买的多少钱。他没放在心上，他就回家了。回家过一段时间就听到楼上啊大吵。怎么大吵呢？那个教授那个男老师回到家就把自己的太太臭骂一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买的雪里红又便宜又好又新鲜，而且比你买的雪里红每斤便宜一分钱，吵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太太买的那么多的些冬储菜从阳台上全都丢下来。这是北大的教授，可以说全中国数一数二最好的一群大脑都在那里了。聪明不聪明？聪明的不得了。有智慧吗？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箴言第三章这里出现的智慧这个词，也是整个的希伯来文圣经旧约当中出现了145次的智慧那个词啊，这才是最常用来真正是讲智慧的。它不是刚才我们说那个 Shahel， 它是什么呢？是 Hagma， 这是一种真正的是一个 wisdom， 是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做对的事情，合乎神的旨意。如果这样想得到这个智慧，没有别的，只有一点，你再聪明的人，你好好的承认我自己实在是一个愚拙的人。哥罗前书第一章18-31节，好长的一段经文，我全都摆出来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 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智慧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讲到寻求真的智慧，寻求神的智慧，我们一定要讲谁？耶稣基督。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在基督里成就了一切，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其实仔细想一想，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基督怎么是智慧呢？基督是傻呀，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你甘心乐意的跑到这个世上来，天上的荣华富贵，众天使在向你敬拜，你这些都不享受，一切的权柄丢掉了，然后呢，来到世上，与这些肮脏污秽的罪人去认同，不单与罪人认同，而且最后成为了一个罪犯，十恶不赦的罪犯与你同钉。你甚至被那十恶不赦的罪犯去嘲笑、去辱骂，一切都没了。你说他是不是傻？按照世界的标准，我们都是要得更多的东西，得更多的东西。耶稣是一切全都舍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呼叫学上面，我们也回答这个问题，讲到福音，讲到基督，我们就跟大家说：你看看，看看基督。要么他真的就是神，他自称的神；要么只有三种可能，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傻子，只有傻子才能够做这些我们世人看是愚蠢的事情；要么他就是疯子，对不对？他整个人都疯掉了，那发狂了，他做这些事情；要么他就是一个骗子，来到世上去骗世人的眼泪，去骗世人的跟从，去骗世人去敬拜他。实际上他不是神。他是不是傻子？我们知道他不是。他是疯子吗？他比所有人都正常。我又听到一位基督徒的在这个大学里面研究心理学的，当然我们不说这个心理学这方面的题目了，他就说，他说其实你仔细看看，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精神完全正常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美国大学里面教授他讲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完全最正常的。你说他是疯子，我看大概我们自己可能有点不正常。那么好，他是骗子吗？骗子去骗人全都是得好处，对不对？全都是这个让你受损害，然后我从你这里得益处。耶稣基督如果是骗子，没有这样的骗子，自己一切都舍掉了，连命都送掉了，不可能。所以耶稣实际上不是傻子，不是疯子，不是骗子，他是神，而且这是最高的智慧。世人看为是愚拙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基督乃是神的智慧。你知道我跟这个 ChatGPT 跟他对话，问好多信仰的问题，讲到神，讲到神的智慧等等，所有这一切很少很少我跟他好多篇的这个对话， 很少很少 ChatGPT， 他会跟我讲很多的神，但是很少跟我讲基督，这很有意思。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注意这一点啊，我们不是单单的只是说信有神就完了啊，不是单单只是说有一个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啊，这个反正也不得罪人啊，这个宗教那个宗教反正都讲 God 就可以了。我们要知道基督是神，基督是神的智慧，基督乃是我们的一切。那为什么这个 ChatGPT 你跟他这些对话当中他很少讲基督呢？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都是学来的嘛。接着到网上去，好多讲一些信仰的东西，又有多少真正是 Christ-centered 的，真正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多年以前在美国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情，美国的高中，那时候高中他们打那个也有高中的这个足球比赛 football 比赛，比赛之前呢，那时候还是有做祷告的，但是已经开始堕落了。这个祷告呢是让学校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位同学在大家面前做祷告啊，为这个球赛来祝福。那么学校里面成绩最好的那位女同学呢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校长在祷告之前就把那个女生叫到办公室跟她说，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祷告，你祷告什么都可以，你祷告 God 这些都没有问题，不许提基督的名字。如果你在你的祷告里面提到了 Jesus Christ， 就按照在公共场合讲脏话来处理。这位女同学非常的勇敢，站在麦克风前面，站在许许多多的这些的观众球迷前面，家长同学前面，大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很多人冲淡我们的信仰，要模糊我们的信仰，但是若是没有基督，我们没有真正的智慧。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是远超过世人能够想象的，十字架是真正神的智慧。与人工智能相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弃绝人的聪明，再好的人工智慧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道德伦理加速滑坡这样的问题。我们并不是不要现代技术，但是我们却知道现代的技术潜在的危害，而且我们千万不要去 worship， 不要让这个东西变成我们另外的一个偶像。下面这一段给大家来看一看就很说明问题，这是我说的那500字500字生成的这个 ChatGPT 给的讲到的第二段。你看第一段已经不及格了，以利亚的小船啊，第二段我来读给大家。表面上看好像也还挺不错的，相比之下，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问题，但它缺乏与神的智慧相比较的东西。人工智能是基于预定的算法和数据的，它只能帮助我们处理已知的问题，而对于未知的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无法做到像神的智慧那样的应对。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继续寻求神的智慧，而不是仅仅依靠人工智能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智慧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和想象，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祈祷，求神赐予我们更多的智慧，使我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认识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指示，以荣耀他的名字，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啊，看着也不错啊，表面也不错，最后终于有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来祷告了。但是在这整篇当中，弟兄姊妹注意两样，第一个讲到罪了吗？没有讲到罪。第二，也没有讲到罪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对不对？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仍然给他一个不及格，仍然给他一个不及格。表面上好像讲得不错，但是没有触及到那个最根本的原因，也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唯一的根本的出路。弟 并不奇怪啊。今天他就是通过这个深度学习从网络上抓来的。那么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是被世人所抗拒的？因为这里有一点，主耶稣所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吧？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要 deny yourself and carry your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有多少人若不是圣灵的更新，若不是圣灵的感动，若不是真正愿意在主面前完全的降服，他肯 deny myself， 肯舍己，总是还是想要抓着一些东西，总是还是舍不得一些东西，还是我自己做一些的判断，我自己做一些的决定，一半神的智慧，一半我的智能，好像也不错。需要的时候，神我找你来参考参考。但是求主怜悯。箴言第三章五到八节，这里虽然没有讲到十字架，但实际上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然后呢，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走什么路？唯一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没有第二条。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智慧，这个地方不是 intelligent， 而是真正的智慧。我们做基督徒啊，弟兄姊妹，送给大家两个字，很重要很重要的两个字，叫做手镯。这手镯不是戴在手上那个手镯呀，持手的肘，手愚拙的拙，手镯。要夸就夸我们的软弱好啦，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要夸就夸我的愚拙好啦，因为神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显出他的刚强，神在我们的愚拙当中显出他的智慧。一个人如果要是自己自高自大，里面这个瓶子里面都装满了，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能，我什么都行，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可以自己去做决定，神说那好吧，你自己去做吧。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没有办法充满这个人，神的能力智慧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人，这个人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大大的蒙福。我们反复的讲这个道理，可是有多少人能够信得出来？求神帮助我们一天又一天的更多的甘心乐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就是四个字，非我为主啊，非我为主。加拉太书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啊，虽然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开始学这个功课。那时候刚来美国在留学，在宾州州立大学。那么呢要买这个汽车啊，因为师母住在另外一个城市，在那边读书，离我6个小时。那我们刚结婚嘛，刚结婚不久啊，就很想买辆车，学了车，然后去看看太太。那就请教会的弟兄姊妹帮我看车，教会的牧师也带着我去看车啊。看了这个一大圈啊，看了很多车，那么就有两辆车。一辆呢很普通，很普通啊，这个台湾弟兄姊妹，那时候教会里面的台湾弟兄姊妹很多啊，说这叫阳春车，就那个阳春面那样。这阳春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no any bells and whistles， 最基本的那个车窗一正是摇的那种的，就是这样子啊。那个这么一辆车，还有另外一辆车呢，哇，看着很 fancy 啊，好多 bells and whistles 啊，各种各样的那个配置，然后呢，看着很像跑车啊，也挺漂亮的。车前盖用那个黑的那个皮子啊蒙着的那种啊，就是当时那个有那种黑皮子蒙着的，像跑车一样，那个可能就要至少200-300块钱在当时啊。那从我自己内心当中呢，我就觉得哎呀，看这个车你看像个小跑车一样，多喜欢呢。带我看车的牧师两个一比较，他真的很懂的，他的建议是买那辆阳春车啊。但是当然了，他也很客气，但是你自己买车你自己决定啊，我为你祷告。他说你最好也到神面前去祷告。那时候我也没有信主呢，还没有信主啊，正在慕道当中。那也没祷告啊，自己心里面就很想，哎呀，那小跑车那颜色蓝蓝的那个颜色很漂亮。 正好那天晚上到学校里面去学英文啊，都是基督徒啊，学校免费提供的教室，然后基督徒帮助这些留学生来学英文，我就赶过去了。他每一次发一张纸，前面都是一些英文的日常用语啊等等，最后呢每次都有一段圣经，然后就给我们讲一讲圣经，传福音。前面学完英文，我看底下这段话，就是这段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就到这里啊！我当时一看我就震惊了，回到家拿着张纸给牧师打电话，我说今天学了这个经文，这你肯定知道。我说牧师，我当然知道了。然后他说这些经文就是给你的。所以我回到家一祷告啊，行，知道了，老老实实的买那个阳春车，跟随主这些年，我这个功课学的还不够好，我太知道，很多时候十字架那个老我的钉死啊，还钉不死，又冒出来了啊，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等等、自己的骄傲又冒出来了。但是我感谢神，真的是让整体来说，这20年跟随主，一步一步，让十字架更多的来致死我这个自己。我宁可在神的面前，在世人面前，我手拙，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智慧，这是蒙福的道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帮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在世人的眼中，在世俗的风潮里面，我们总是去追求所谓的聪明智慧，更高的智能能力成就，所有这一切的炫耀真的是如转眼成空。求主赐给我们有真的智慧，让我们宁可要夸就夸我们的软弱好了。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主我们彰显您十架的大能，在我们的愚拙当中彰显主十架的智慧。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去变化，我们立定一个心志，背起十架跟从耶稣。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